阿弥陀佛，各位成佛之道上的同修们、道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因缘殊胜，赶得我们有300多人呢共聚此堂，来，共同学修这个稀有难遇的佛法啊。所以呢，本人也跟诸位一样的法喜充满。也希望今天有一个上好的殊胜缘起，大家共同的发心，以此共业因果，招感我们在这个文思讲堂的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都能够尝到自己相应的法味，起自己相应的法门之行啊。在此呢，希望我们这次这今天的缘起一直能够功德圆满。那么。因为咱们文思讲堂呢，原来的这个起建群呢只有4个，后来呢又是大伙儿居士们在一起，探讨佛法啊，那么又组了一个沙龙，又改名为这个文思讲堂5。那么之所以称之为成佛之道的缘由呢，就是说，后来我想在我们这个第五啊文思讲堂的第五群里呢，讲一遍。应诵导师的成佛之道，想把我们就是说从开始闻法归敬三宝，一直到究竟圆满成佛，这个思路呢，给大家有一个比较有一个脉络，上清晰的一个梳理啊。要是我们知道一下成佛之道从始至终是怎么样的一个次第和步骤啊，这个应诵导师的这篇大作呢，非常明白。那么这是从下一周开始的后话了啊。今天晚上呢，我想主要是想讲一下闻法之要。既然我们称之为文思讲堂，我们也知道修学佛法是从文思修入大禅定啊。那么对于文思的功德，对于文思的这个正确态度。对于文思上我们所容易出现的偏颇见解和容易溜出来的这个不如法的心念，那就一定要有一个匡正啊，特别是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线上的讲堂，所以这种时代性啊，这种现前的因缘，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很难得的一面。但是呢，从另一面而言，大家还要知道，就是说在虽然是一个微信群的这样的一个共讲共学修的讲堂，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听闻的这个就是说庄严度和虔诚恭敬度上呢，心里要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层面上的认知啊，有一个定位。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佛法从恭敬中求，啊，所以呢，从这点而讲，我祈请大家呢，要把今天晚上这个开篇的给大家讲的这些道理呢，能够谨记于心，那么以后在自己听法的过程中呢，要进行树立和防范，啊，阿弥陀佛。首先呢，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每天说都是学佛人。都来听闻佛法，或许我们很多时候还不知道佛法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成功修行成一尊佛，回头又把他悟到的整个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进行了一个原样的、不掺假的说明讲解，而且依照我们现实世界人的。烦恼薄后，业障深浅，法门这个进入的方便上呢，进行了一个全体的设置，而列出了这么多的方便修行之门，所以我们才称之为佛法，成佛的方法。听起来这么理解，好像是大家一目了然，一听就知道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学佛的路上呀，虽然在说皈依三宝，学修佛法。可是往往容易停留滞后走偏，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首先我们知道， 佛法既不是消遣法，也不是凑热闹法，也不是弥补心理的空虚法，也不是啊这个反正啊有点这个条件啊到庙里认识一个法师啊坐在那儿啊整个这个好像说啊这个庙里边有人啊天天这样的去世俗来往法啊，也更不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希望出神通啊这个求这个没完没了的护佑和埋怨，甚至有些善的不善的啊，乃至说以佛法作为卖点，以信仰作为借口啊，来这个掌控这个啊这个整个这个人脉圈啊等等这一系列，我们现在经得见的，可以说这个让人心寒的太多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首先佛法唯一的一个正脉是什么呢？就是成佛之法，佛说之法，我们从凡夫修成佛的这个菩提道路上的一系列之法，绕开这条主线，皆不能称之为佛法，也算不上我们在学佛，更谈不上修行，所以说皈依的功德完全没有体现啊。所以今天呢，首先希望大家就这么简单的一条脉索，我们一定要掌控，完全的掌控不住，不要让它走偏。再一个呢，我们啊、要知道这个佛法呢是难闻的啊。可能今天晚上这个姻缘为什么加到300多号人呢？是昨天我们另外在一个东北那边的一个居士团队里面又把他们都转过来。昨晚我在那个群里面呢也讲的主题就是佛法的难闻。大家要知道，一尊佛出世，我们能够共业所感的一尊佛出世啊，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在佛后了，可是正法还在，这是非常难的啊。那么佛要知道，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当时成道了以后呢，并不想讲法，多亏大梵天王和第十天去请法，请转法轮，才慈悲不舍的开始从华严经到这个阿含经开始宣说正法。啊，那么这只是印度的情形，大家要知道还有一个难度，就是说这个法从西天流传到东土，我们的先贤大圣们啊，冒着九死一生的这种啊环境上的危险，旅途的艰辛，而把这取过来翻译成汉语，一直流传到现在，在此途中还经历了数次大大小小的灭佛灭法啊，一直展现在我们现在眼前。我们每天读诵的时候翻开一部经典，会念说哦，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现成的功德特别的来之不易啊。所以我们说文思讲堂，大家要意识到这个可贵性、纯洁性和它的这种珍惜，对它的珍惜的心，我们要策发出来，这样才能匡正我们的身心，当回事儿啊。再一个呢，我就是说想说一下这个法的功德吧啊。因为我们这个文思讲堂呢现在已经有了5个群了啊。那么对于法呢，我想当然有的同修呢很受用，有的同修呢开始迈步，有的呢走的还是比较蹒跚啊。那么或许有的呢已经到了一种这个日久心疲厌的程度都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说始终保持一个什么呢，就是对法的功德升起信心啊，对法的这种态度是一个正确的出发点。我们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就从这句话来讲，大家要晓得什么叫做无上甚深呢。无上并不是说啊，我们说呀佛法多么的这种啊，我们一说起来博大精深圆融外，就觉得它是多么的脱离啊，好像就是够不着。这个无上呢确确实实不是够不着，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高度和广度都已经让佛讲的圆满究竟尽情了。那么我们对于这种无上的恭敬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 讲到尽情啊圆满的时候呢，是100个台阶。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呢，就是说是可能只有1个台阶、2个台阶、10个台阶。那么我们在凡夫的思维层面，就这10个台阶的范畴呢，没有100个台阶的视野。其实我们在解释这10个台阶、1个、2个台阶的时候呢，都是有错误偏颇的，永远都不是最正确和最高度究竟的一种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能俯仰信受100个台阶上的圣者释迦牟尼佛，他的这种彻底圆章全盘托出给我们这个无上甚深之法。所以从这点来看，它是最接地气最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宇宙的真相，我们是来这样认知无上甚深啊。特别是这个甚深又是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呢？确实这个甚深呀，大家可能我们都有一种心理的体悟啊，甚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缘分，有善根啊。这个佛法呀，它如果没有缘分善根呀，它就再讲的钱你不感兴趣，你没有感觉，你听不懂吗？生不起那心吗？啊，所以说这个甚深呢，体现的就是大家真的是有善根能够聚在一起啊，也是有这个因缘福德。那么一听哎就对，一点就着啊。你看为什么在这个世间的啊这个诸子百家里面讲到都说这个上根人上士闻道呢勤而行之啊，宗室闻道呢半信半疑，只有这个下士啊，就是下根的人没福德的人呢，一听说哎呀你讲到的说哦佛法讲的比如说因果轮回吧，对对对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个但是呢哈哈一笑根本没当回事啊，转身就走，还鼓掌说对你说的对对对我走了。这就叫做什么呢？最难的就是这个甚深。他并不是说真的不可理解，而是不愿意理解，不想靠近。这才叫甚深啊。那么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因缘啊，那么就要在这个甚深上呢，要珍惜我们已经具有的甚深，特别是还要进一步的深化我们的甚深功德啊。为什么刚才讲了说上士上根基的人呢听了以后就勤而去做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听了理的道理啊，还要从事项现象上去，从我们的生活具体中去做，去调整，去修正，跟我们听的这个道理是无限度的接近，最后完全持平，这才叫知行合一，这是最难的啊。所以这呢才能称之为甚深。大家都读过心经的话，看到为什么说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呀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因缘行不了吗？甚深不了，特别是你多时不了，你相应不了，永远都没有火花啊。所以说甚深呢，一个是我们已经具足了因缘福德来听闻，二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继续进行和落到实处，这才能够算得上我听了无上和甚深的这样的一个微妙法啊。那么如果具体讲到微妙法的话，那真的是微妙的不可说啊。诸位大家都是我们同修道友，各有各的这个根器领悟机缘和能力啊。那么我们就要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应，如果你的心再往道上，那越听越法喜充满，越修越信心十足，真的是哎呀这种层出不穷的感觉呢是非常微妙的啊。如果你啊这个性的真实不虚啊，一旦这个深入一门的话，真的是啊如入无人之境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时候就这种法喜唯有佛菩萨善知识是我们的心头之音啊，这才叫做微妙呀，就说不出口，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就是一个同修道友啊，就一点就你我是亲近法缘啊。所以这呢我们才能把它称之为法的功德。 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心往这儿汇，那么它就全体拖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对于法的受用和领悟。所以我今见闻得受持啊。当然呢，具体给大家讲一则公案，这是当时印度的一个佛门的一个典故啊。当时在印度呢，在这个应该是在华士城吧啊，华士城里边呢有一个婆罗门啊，就是婆罗门教的这个主管宗教的这种四种姓里面最高的种姓啊。这个婆罗门呢，他就手里拿了好多这个骷髅啊，因为印度的这种当时这个外道也特别多嘛，婆罗门也算一种，他就到这个城里面到处去叫卖啊，叫卖呢他就想换点钱，可是呢谁也不买，他就有点生嗔恨心就生起来了啊。生起来了以后呢，他就在那儿就开始吆喝着，就威胁了啊，说这个城里面的人都不买我身手里的这些骷髅，那么我就要出去宣传，你们这个城里的人呢太恶劣了啊，非常愚动啊，不知道这个修法，可能在这个具体婆罗门的修法上要用到这个骷髅作为法器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佛陀的皈依弟子，我们说的优婆塞啊，就是一个男居士，他看到呢，以为觉得说让这个婆罗门起了嗔恨心了，不想让他再继续诽谤了，他呢就发心去想把这些骷髅给买下来啊。那么买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根那个牛筋啊，牛筋这么一个我们说的就是又软又劲道的这么一个绳子呢，他就去一个一个的穿这个骷髅，穿这个骷髅从哪儿穿呢？就从这个骷髅的耳朵上啊，左耳进右耳出，如果能够穿透的，他就给这个婆罗门比较高的价钱啊。有的呢穿进去的穿不来，通了一半的，他就只给一半的价钱啊。最后有一些根本就是穿不过去的，他就说这些骷髅我就不买了啊，我不要。那么结果这个婆罗门呢就觉得很有意思，说怎么碰到这么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男居士呢就说到了，说这个骷髅如果耳朵能够一穿就透的，这都是在生前闻法听了法而有智慧的啊。那么如果说耳朵穿进去只能透一半通不过去的，说虽然他闻了法，可是呢他不辨善恶，没有善解法义啊，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你一半的价钱。说这些完全通不过去的，这些说根本就不喜欢闻法，不愿意闻法，也没有机会闻法啊，所以我就全部不要啊。最后呢他就把这些能够通得过去的和一半的骷髅呢就积攒起来，在城外面呢建立一个塔，就像舍利啊一样把它供进去。最后由于这个功德呢，这个男居士呢就是优婆塞呢，诶，命中以后就上升到天界去，就享天福去了啊。所以大家想想对于佛法的闻思功德有多大，你看就把一些听闻过佛法的啊，已经色身都坏灭的，就剩一颗骷髅的这样的一种因缘给具足起来，起立塔像把它供养起来，都能够感得升天的福报，那何况我们啊，亲耳听闻，用心闻思，啊，最后还去落实行持的话，那想想那是必成无上佛道的，啊，这个金刚种子一种，永不消失幻灭。这，就是闻思佛法的功德，也是我们闻思讲堂的功德，也是我们成佛之道的第一步，闻思修。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闻法之要呢，就是说想让大家，既然我们在闻思上要得到真实利益，那么我们首先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心智调整一个状态，要如法如律啊，如律如法啊。当然在曾经我们啊教内真正讲经说法的时候呢，那叫做真的是要迎请登座啊，顶礼请法，那是非常严格而庄严的一堂殿堂佛事。如果我们啊经过这么一个迎请仪式以后呢，整个人的心都落听了，就是受这种啊相赞呀大众的这种加持熏习，马上坐在那儿心马上就静下来啊，一听法音就能够随文入观，甚至就跟在禅修中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定境。现在呢由于我们的因缘福德呢确实很难感召得到这种情形 你看，我们现在顶多只能够在这个线上这个文思讲堂来跟大家讲啊。那么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可是有些事情或者有些心态步骤呢，我们绝不可以乱，或者就是说免除乃至于忽略不计，不可以的啊。所谓佛门常说的理有定而法随机，目可更却刚不改啊。有些东西可以随着时节因缘进行调整，但是有些核心的真实的定夺的东西它是亘古不变的啊，你不能随意的就是说好像就时节因缘到了这个年代了啊，已经大家的人都是这样了，就把它乱加红通，那就失去了本来的根本的东西，把它流失掉，那所有的意义尽情就丧失了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想就是利用下面的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从下一周开始呢讲这个成佛之道，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对于法我们要怎么个听闻法啊。除去我们常说的在现场的话，我们常说要礼拜啊，要静心，要这个盘腿而坐啊，还要最重要的有几个方面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道理啊。就是说要远离三过六垢五不计一四种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远离三过呢，就是要不能够有这三种过失啊。第一个过失呢，就是说不属耳听，如气向下啊，就是说我们来听闻佛法呀，你一定要是带着一种就是说我渴仰对法的向往啊。佛门里边的话有戒律，甚至四十里以外有人讲法不去听，这都是在戒律上的有过失的，就是让你对法升起这个足够的恭敬和重视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心没有打开啊，就是说来不知道讲什么，我尝试一下，甚至完全一点这个好药心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根本听不进去啊。我们这里为什么说叫如气向下呢，就是先打个比方，就跟说这个我们讲法就如同甘露灌下来，那么你这个盛甘露的盆子都是完全口朝下扣着的，一点都滴不进去，那就没有得到法的功德和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个过失容易的就是什么呢？不专注啊，法呢不入耳不入心啊，你不能够这个真正的来以这种谦卑恭敬的心来纳受佛法，生不起来这种心，那你就真的是得不到利益。我们常说羊皮上刮风嘛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过失。第二个呢过失呢，就是听不专注，如气有息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常有一句话叫做全神贯注呢啊，又叫做全情投入呢，又叫做不疯魔不成活呢啊，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就是全身心的把它进入到这个境界里边，进入到这个文法的这个整个这个气场啊。甚至我们常说讲经要如法讲，是对于讲经者来说的，那么听经要用神听啊，不是有时候不是我你的第六意识在那分别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听法的时候呢，听了一句自己就在那打妄想了啊，觉得说应该是怎么怎么讲，或者自己比较熟的法本呢，他还觉得在判别他讲的对不对，如果是我，我就怎么个讲，法师打了个比喻，他自己又想另外一个比喻更加适合啊，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情形。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专注了呀啊。为什么阿难那时候讲法，就是说代佛宣法的时候，读诵经典的时候，他是多闻第一嘛，形容阿难把佛的法听的是怎么叫做风瓶泻水，一个瓶口跟另一个瓶口倒水的时候呢，一滴都没有洒到外头，所以阿难的功德号称多闻第一啊，人家是这么来听佛陀讲法的啊。那我们平常也有讲到嘛，说这个就跟猫守老鼠一样，一刻也不能放松，一刻也不能走神儿。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佛学院本科的时候呀，那会儿听中观听那个百论啊，那会儿我的导师向训法师讲，因为百论的这种法义呀、文思呀，就是始终你的这种 这个心念要随着这个法义走，有一念脱出来就跟不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确确实实让我们全身心的去投入来听法，专注。大家发现没，这就是一个修禅定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常说的这个性戒行正闻思修，它是一样的道理，随便有一法在其中，其他的法都跟上了功德。现在我们呢听法就有时候就听个热闹，听点知识啊，或者对比一下这怎么样。这些呢都是有过失的。啊，那就好比说这个气有缝隙一样，你往进去不管你到多少法义，它不当回事，马上就给你漏完了。啊，这就可以说是业障重呀。啊，我跟大家说一句哈，其实如果说严格的讲啊，你在闻法的时候是不能够二用的。啊，在这个当时的讲堂里边，就是闻法的过程中，你就不要说你拿这个念佛七啊，你拿这个珠子在那吧嗒吧嗒响，这都属于不如法。尽管我们说念佛，可是闻法的时候就要闻法，这就是对法的恭敬。这时候全清，你的心就是法，法就是占据了你的心。这才是真实功德啊！大家扪心一下，我们有几个能做到？不要说几个能做到，我们在一场法会中有多长时间能做到？这是修行呀！所以说第二个就是听不专注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起邪执。就好比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来带着这是什么态度来听法呀？他根本不相信佛法，这也就罢了，至少当个知识也有几分恭敬和这种啊，就是说从这儿受教也个谦卑心啊。有的来了，他不是来听法，他是来指点江山的啊，或者自己好像看了几本经书啊，自以为一肚子的学问，饱餐饱学了，就来这儿看你讲的对不对。他的肚子是满满的，一点都吃不进去了，他向你这儿吐来了啊。我们网上不是说叫吐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带着自己固有的知见，那么这种知见正确与否，你已经被我慢啊这个给撑满了。何况有的时候你的知见还不对，错误的啊，就像这个气不净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纵然你的这个那受法义的这个容器啊，口是向上的，能够接受，中间也没有漏息，都能够盛满。但是你这个里边，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发霉了啊，这个病菌或者脏东西啊，再怎么清净的法义、甘露法语灌注进来满了以后，你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霉能够到处污染开来，满盆的这个甘露法水都变坏了，都变成毒药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起邪执了，这是最麻烦的一种。啊，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呀，你这种悟性、善根、福德，你会不会对佛有法有一个融会贯通的能力啊？能够这个二谛圆融，就是与事和理、本质和现象怎么讲啊？等等这些，你有没有一个佛学素养的一个大背景？再者呢，这个纵然你有一个背景，你有没有真实的羞耻、心理体验，这些等等都是特别重要的啊。你打个比方，惭愧的像我来说吧，我现在呢有时候讲法呢，就是我的心能到哪儿，我就只能说啊，在我后面的可能我能把大家带到这儿，那么我还要不断的往上修啊，这个学修要并进的，那么往上修了再往上带。那么如果有时候有的同修啊，他修的更那个什么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向人家学习的啊，不能就是说永远都是法是客观公正圆融无碍的，绝不可以为了说啊，这个好像帮派之见或者我说的就对，一定要打压别人，扬称赞自己等等。一旦有这种啊不尽心参进去，那么你听法就绝到不了位了啊，永远都是固执不可度化。所以第三种呢，如果讲起来呢，那么是危害更大的啊。所以我想希望呢，就是说在未来的我们文思讲堂的五群中呢，不管大家啊在这个文法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三个方面，我们不要有这三种过失啊，这叫做远离三过啊。其次呢还有六垢，我们 啊，再进行一个板块的说明。大家看到了啊，这六种诟病就是我们文法中特别容易滋生的啊，六种这样的一种心态啊。那么如果说你有这六种诟病的心态的话，你对于法也肯定不是能够如理如法得到它的功德利益啊。首当其冲的，大家看到了啊，刚才我们就我慢啊，这个我慢呀，它是说时迟那时快啊，这个我慢比这个贪嗔痴呢更要这个毒性要大得多啊，它能够真的能够仗一切善法，而且还特别难以防范它的滋生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都听过法，首当其冲的我就最有时候不相应，就是说大家特别喜欢说谁讲的好谁讲的不好啊，或者说你这次讲的好下次讲的更好，或者说下下次就不好啊。大家要知道我们来闻法呀，你要听闻这个法义是要受用的呀，这种受用就是说你越谦卑，越可以说是没有自己杜撰的主意啊，就是越这个无条件的纳受，那么就等于说这个正法对你身心的世界里起的功用最大，这是在你的身心体验的啊。那么你的我慢已经弄得老高了啊，除了这个评头论足之外啊，那么有时候呢，你又有自己相应的法门啊，听到这个善知识在推广法门的时候肯定会偏赞，你又觉得说他说的不好，不合我的意。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我慢就变成一种到底合不合我的意来听，或者这个人对不对事儿来听啊，或者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又跟啊这个另外的一个道场或者一些下面在这个点睛，就是在那点评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一种我慢在作祟啊。特别是有时候我们还容易见这个善知识过啊，大家要知道，一定要时时的观察自己的身心，不要见讲法师的过啊。你要知道，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呀，真正入到这种大丛林道场里面，在戒律上，其他的不要说了，在戒律上讲的话，每天这个讲法的法师要衣食供养要具足了，就是要吃喝拉撒都要伺候好了，什么都不能让他干，他就只讲法啊。特别是每天都要供养多少多少，那都有规定的啊。所以现在我们这里也不是说让大家供养，就是说希望大家供养一个恭敬心，不要有我慢，这样我们就能远离至少是第一种诟病啊。那么怎么样这个防这个我慢性的滋生呢？大家要知道一定要反观啊，就是纵然有时候我不要念这个讲法师的过，要念他观他的功德嘛，我们说观功念恩嘛，念其恩德嘛。纵然就是说同修之间啊，法师之间，或者说你自己好像觉得比别人强，你也要心怀这种这种谦卑来接受啊。而且呢，时时刻刻反观自行，你对这一堂法的受用，你是以我为主呢，还是以法为主啊？也就是说，你是把自己推出去听呢，还是把法引进来受？这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这个我慢呢，是特别容易生，又极其难以防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要跟小偷潜伏在你家一样，你要时时刻刻防止他的升起啊。所以第一个诟病就是我慢，第二个诟病呢就是没有信心啊。有时候还怪得很啊。那有些人呢，他常去听法啊，我就见到这样的一种，不知道算不算同修吧。哎，觉得他不错，每次来听的也挺勤的，或者怎么样。最后仔细的一聊天，或者看见他的一些言行，才发现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啊，连个最基本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因果轮回他都不首肯啊。那你想佛法你从何而迈呢，入呢啊？对三宝的功德他没有随喜心啊，也起不了这个清净的性啊。那这样的话，你说这法听的就是说，那就是完全是隔靴搔痒呢啊，连羊皮上刮风都算不上了啊。所以我们对法呢，一定要大家升起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来自于不是来自于某个人，唯一的就是来自于我们伟大的佛陀啊。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对自己的根本老师 我们都生不起信心，对他讲的话我们都不能够相应，那你想想我们那这学佛来学什么呢？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啊，相信三宝讲法师是福慧具足的啊，咱们也不要说讲的怎么样，就至少说能够出家现出家相，能够登高坐来讲经说法，这是要多大的福慧呀！啊，放眼茫茫人海中，能几个人有这样的功德？我们现在往往是将经容易看，将法容易听，不待见，轻慢，无信心。所以说，就这点，我们一定要对于法啊，要这个祈求加持成就啊。特别是你相信哪一尊佛菩萨，礼拜哪一尊佛菩萨的本尊，那么你就可以相信法师就是他派来的，他讲的法是你相应的法，那这就是跟佛菩萨是等同功德的，代佛宣说嘛。啊，这个我自己我也啊最有这个心理体验了吧。啊，有时候到一个特别相应的一个坛场中啊，在宣说法的时候，根本不是自己在说。啊，说完了有时候也不知道呀，我都觉得说怎么说的这么好呢，有时候。原来都没想到，反过来我听的时候就跟真的是跟哪个我在给我现在的我开示一样，我还挺受用。啊，所以说登狮子座做狮子吼，那是佛陀之作呀。啊，那么从这个座上出来的法音，我们就要观想，就如同三世诸佛异口同声宣说无上甚深微妙法音，对这个要有决定的信心。嗯，那么如果有了信心呢，我们才能升起啊第三个容易出现的诟病，就是说有欲乐而不是无欲乐心。啊，无欲乐就是有时候身在法堂，神游三千大千世界啊，你说这人的因缘果报呀，真是不可思议。你说他这个不爱听嘛，他还来了。你说他爱听嘛，他是东张西望啊，翘二郎腿啊，这个歪脖子，这个叉腰的啊。那么整体这样的一种形象，你想想，你说咱们说句话吧，你现在世间人都要去应聘，要去找工作，你去应聘的时候，你还得穿身像样的衣服，还得端身正坐的跟人家好好说话。那我们现在来听闻这个啊，能够让我们得解脱啊，彻底了生死脱轮回的这样的一种圣法，你还这个样子，你说人家会聘你吗？这个法会跟你相应吗？啊，所以呢，无欲乐心就是说根本不在不当回事，没有一种好药啊，喜乐之心，随意的听法啊，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种诟病啊。那么第四种诟病呢，就是说多攀缘啊，当然这个讲起来的话就是要求比较高了啊。多攀缘就是我们刚才的讲法呀，你看大家看到法是什么呢？去，这边是一个去，那边三叠水啊，三叠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贪嗔痴三毒嘛，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起心动念的一浪一浪的波涛汹涌的水呀，啊，那么就是说听法我们是要熄灭下听这个去如无为，像这个真如理境的这个绝代的这个佛的境界上去会，啊，显现我们的本有的光明佛性，除去一切的妄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听成减法。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越听这个心目越清明啊，这个妄想呢越来越淡，最后啊几乎是这个啊把妄想呢不能够断也至少腐在那里啊。那如果是我们有的时候听法呀，就什么叫做攀缘呢啊，就是这个法义呀，他一听哎马上就觉得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相应了，相应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浮想联翩了啊，根本就不是说在那儿去这个认认真真的去啊去随文入关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不知道谁就发了这三个，这就叫听着听着他就攀缘了，在这作怪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轮回的苦因啊。那么第五个呢叫做昏沉啊，当然呢这里边有两种过患。 昏沉呢，代表的就是说心呀，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要么是心刀举啊，有的人一下子听的这种比较性情中人啊，或者就是性格特别外露的人，那么他一听的欢喜了，马上就心刀举起来，就唯此法是这个仕途啊，就哎呀，这个说起来啊，这个表达上就是一下子就是非常的夸张啊，这就叫心太高举了。大家知道我们听法呀，要听得心平气和，如如不动啊，体现我们这种啊妙战总持不动宗的这种智慧嘛啊。那么你的心在高举的时候，那你就说明说你已经忘乎所以了，这是一种。再次一种的就是心怎么样的昏沉，昏沉的话的就属于心呢是一种低弱的状态啊。高举就是一相应激动的没完没了，昏沉呢就是说完全在那儿打盹儿，或者说这个心神暗顿啊，根本就提不起神来，这呢也算是一种第五种诟病了啊。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心高举与低弱呢都是有过患的，要调到这个心呢不偏不倚，端身正念啊，这样的听法源源不断的灌到自己的这个本识中啊，这才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相应的状态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大家常容易犯的，就是没有忍耐心啊。这个没有忍耐心呢要体现在哪里呢？有时候呢可能有些场合呢，我们啊要安排大家盘腿坐着啊，有些呢还有椅子，有些就是禅凳，那么有的腿子不行啊，或者说啊听着听着就难受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忍不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忍耐呀，就是练我们的心性和身的啊。你想这个时候可能会很痛苦啊，那么我们就要想想说由于我们闻法得了智慧啊，身形清明，那么修学圣法呢，我们就可以说至少是身善道，乃至得解脱，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如果说我们这点苦都受不了，那如果说我们由于没有法的智慧，造业轮回，乃至下堕三途，那个苦比这个苦要苦得多得多。这样相对的一对比呢很可能有时候我们这种难受心无忍耐啊，一下子突发的这种呢，就像这个清凉池一样，给它啊就是清凉下来，灭下来了啊。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要有耐心，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心念呢始终持续到一个这样的一种持续状态。因为有时候呀，比如说看着时间，哦，这堂法快讲完了啊，讲完了以后呢大概剩10分钟了，你的心就开始躁动了。但是有时候大家要知道，有时候法师们讲法啊，很可能最后10分钟呢是全盘的这个提纲挈领最重要的综合法义，那你就心神不宁，左顾右盼，就给耽搁了啊。乃至哪怕说这个时间也讲得到了啊，或者说这个有的法师呢喜欢拖一会儿，又拖了10分钟，哎呀你就按捺不住了，就是开始就蠢蠢欲动了，这些呢都属于心的过。所以从以上几点来讲呢，我们大家都要晓得，这就是从这个我慢无信心啊，然后没有欲乐，好攀缘，乃至昏沉屌举，乃至没有忍耐心，这都是容易出现的六种听法过程中的诟病。希望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因为每个人的习气表现出来这种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说对于这个六种诟病呢，他所有的相应的也不一样，有的在这个上面容易犯，有的在那个上面容易显现啊，这就是一个防范。希望大家呢能够尽职啊恪守这个啊。下面呢啊在另外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在思维法义闻了法闻思闻思，在思维的阶段的时候呢，容易出现的五种过失啊，叫做五不忌啊。那么第一种呢就叫做忌句不忌义啊，可能有的同修对这个有所了解，什么意思呢？大家听过我们说四一吗？四一呢就是说有时候依法不依人啊，乃至这个依智不依语啊。那么要知道佛讲法呀，它是有一个啊这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有时候啊，为什么就是说学解是解，就是解这个道理，我们学习佛的经教是一层 啊，那么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佛经的这种灵解呀，我们不但要依文解义，还要离文而悟义啊，就是说佛陀这么一番的描绘，它的所指是哪里，你不能死抠着句子而不去深刻的理解它的内涵啊。记得那个好像是《正道歌》里还是说，也曾讲到说他那会儿也是啊，这个分别名相不知修，不知修嘛，就是没完没了的在这个佛法这个义理大海中啊，来来回回的折腾，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概念，最后学了一肚子的知识，可是你问他一点悟性都没有，何况这个心性上的本命圆成，他连感觉都生不起来，不要说明心见性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多闻多思，可是有时候大家也还要知道呢，容易这个止悦啊，依止呢见悦啊，一切的经教呢都是为了指明我们的这个心性光明的啊，如果你不往这儿会，那么你就等于说舍本逐末了啊。所以在讲法的过程中呢，第一个我们要记住，就是不要记句不记意啊。我记得曾经在禅宗的公案里边有这么一则啊，就是说讲到这个很有名的很有意思的一段公案，就是说用了一则新郎新娘入洞房啊。那么入洞房的时候呢，这个新娘呢坐在这个洞房，红盖头还盖着，他就觉得这个他的新郎官呢没有来，掀他的盖头就说了一段话。他说呢，一段风光画不成，洞房深处恼于情啊，就是说本来我们应该星空燕尔坐在这里说说话，结果呢你在那儿傻乎乎的看书，他的那个新郎官啊，这个书生，那么我在这儿就比较懊恼啊，所以说洞房深处恼于情嘛。最后两句是平乎小玉原无事，只愿螳螂识得身啊，就是说这样的新娘子没有办法，她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啊叫着丫鬟叫小玉嘛，一会儿给我拿个毛巾，一会儿打点洗脸水，一会儿泡一杯茶，她不频频的呼唤小玉，其实她的原意不是为了叫小玉拿这个拿这个，而是让她的什么只愿螳螂识得身，就愿她的这个笨的这个新郎官呀回过头来给她掀盖头说说知心话啊。这次故事里面表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呢就跟那个愚痴的他的新郎官螳螂一样，非常教条啊，非常这个就是死抠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书嘛啊，书呆子一样。那么他不知道平乎小玉就是佛讲法呀，虽然不断的这样说说说，可是他的旨归在哪里呢？希望只愿螳螂识得声，你要识他的声，而不是要听他平乎小玉给我拿这个拿这个的每一次的意思啊，这就叫言外之音嘛，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呢，我们叫记句不记意，你要懂得它的意思内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啊，第二个五种不应该发生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反记啊，就是句意不相合。这个头一种，你就是记句不记意，倒也罢了。那有的人呢，他可有意思了啊，这个我的经验是太多了。有时候我们讲法义呢，他不随顺着你的法义去悟啊，或者说提升自己的见解和信心，他只管对面的跟你发问发难啊，就是说不断的告诉你这个他所理解的是另外一套，然后还认为你讲的是否对呢啊。比如说吧什么叫做反记呢，很无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赞叹说，哦，出家为僧啊，这是人天师表，多么多么的好啊！那么意思是说呢，说三宝的功德有多大？出家为僧呢，这个就是修解脱无为法嘛。那么从修行上来讲，是专业的、毕生的，那多殊。可是呢，有的人他一听了以后，他会马上反过来说，那人都出家了，这社会还怎么发展呀？他就往这儿会了，这就叫做典型的反记你再比如。有的像有的经典里面讲到说什么呢，说这个 比如说讲到说人造是善业是恶业吧，啊，那佛就说了说，如果说这个造十恶业的太过的人呢，就是太漏劣，那么为诸佛所不救，啊，那他就从这点法义上呢，他不会随顺着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佛肯定就是说希望大家少造恶业嘛，你再造的恶业多了，我都没办法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让他少造恶业，结果他反击是什么意思？他马上就想到说，那佛不是无尽的平等大慈大悲吗？就由于他多造了恶业，就不去救度了。那佛不对，这就叫做反击。特别是什么呢？在佛的这个经典教法里边呢，有时候我们是说事儿的，说现象的，有时候是说理的，啊，那么你倒知道说，不能够说理的时候呢，是不能够讲事的。啊，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本质平等一如的这个层面，你不能够讲这个每一件事情的具体发生。你在讲每一件事情具体发生，就得依着事儿来，依着事项上的这个规则，你就不能讲所有的都是平等无二的。啊，所以我不是有时候我们常说了，不可以理，啊，不可以这个差别说理，不可以平等说事。这都属于什么呢？叫做反击。啊，这个大家仔细的去悟一悟啊，可有意思了。有时候碰到的这些同修们啊，给你提的是五荒八门，让你这真的是哭笑不得啊。好，那么我们来再看第三个和第四个，一并给大家打出来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更明显的就是错记了啊。对于佛经祖师的论点啊，乃至这个法师们在讲法的时候呢，那你听了这个法义以后，完全或者是你的记忆中记错了，那么你就循着这个而升起疑行啊，越想越对，我的是对的，实际上你记错了，然后呢，就可能跟你原来的见解了发生了矛盾冲突了，这时候有时候疑情升起来，就会断自己的信心，啊，这是其一。再一个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师父们给大家介绍法门啊，或者说在修行的具体操作上的时候呢，如果你一旦次第呀，或者说有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功德相续上你没有圆满或者记错了，那么可能你得不到相应的这种法的受用，得不到相应的法的受用呢，其实是有可能你自己在法义上搞错了啊，这个时候你就又对法又升起怀疑了啊，那就更加的麻烦了。所以说从这点来讲，为什么佛还有时候说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呢，就是不能记错了。这个道理呢，从心性上你一定要明了。啊，这叫做错记。啊，那么不解记，第四个叫不解记，就是说完全你是是非颠倒了，不善于辨这个法义。啊，比如说这个佛门里面常说，大家听过这么一句话没有，说纵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就是所有的因缘所生的法，我说这个当体就是不实在的啊，就是此起彼伏，没有一个真正的定性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这就无常，啊，结果呢，你不了解这个，那么马上就会说，啊，这个，得出这个空的结论，就是抹杀，就是说纵缘所生法一定是把它生的法给去掉、弄死啊，完全给遮住了以后才显现的空。这就是不善变法义了，不圆融了啊。那我们要知道说空你怎么空呢？空的是纵缘所生的法呀，啊，由于纵缘所生的法没有一个定性，从而才跌出万法皆空的结论，这就叫一二地说法。那么你不善于变这个法义，你死执一头牙板，那么决定就会堕入到这个定见之中啊，这样的话就越学越顽固，越学越自己疙瘩越多啊，反而还固执己见，然后可能跟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呢，一说就是那极端的话，这就叫做不解记啊。第五个五不记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不记生妙处啊，只能够浅的见一些法义，而真正的甚深的这个微妙法呢，他听不懂，记不住啊。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可能说善根福报不够吧，啊，为什么说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呢，一定要去培福，那么慧才能显现，啊，永远都是福慧福在前的，啊，悲智双用也是悲在前面，啊，要慈悲，这样慢慢的扩展心行，那么你才能够有这个智慧出现， 啊，才能够记到这个生妙之处啊。这一点的话，就是要我们去用功的去解悟去修持的话，才能够进行积累了啊。特别是这种生妙，我们常说佛法不是心地法门嘛？一说心地法门的时候呢，浅见的话，马上就是什么心，就以为自己的这个，有的人呢在拍胸脯子，以为是这个肉团儿啊，有的人呢说自我这个思维能力。啊，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思想再思想一下，其实第六意识的反作用，他就以为这就是心。真正佛法的心地法门呢，就是这个变法界的心，一切的现象，一切的本质都出不了我们的现前一念。可是就这一念之心，真的是很少有人能悟得上来，跟得上去。啊，基本上真的埋没了好多这个修正路上的英雄豪杰。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对于什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弄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啊，又说万法唯心，只知道万法唯心，不知道心为万法，他倒腾不过来，就是对这个生妙圆融处他进不去，啊，这就是一个确确实实善根福德的问题。那么这五种呢，就是我们不可以从这五个方面，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希望呢，不要犯这五不忌。那给大家讲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闻完了以后思的阶段容易所出现的过失啊。所以在此呢，把这五种过失呢，首先供养给大家，希望我们在此呢有一个正确的防范。一定要不是不要对号入座，在听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号入座，看有没有过失在这五方面。啊，要对照。下面呢，我们再一个板块呢，就是说四种想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这种，这个三过六垢五不忌啊。下面的这四种想，这四种想是什么呢？就是调整我们的听法的态度啊，特别是在现场的态度，怎么样调节的心态，让它更加容易的灌入法义，得到身心的受用呢？就是我们需要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这个出发点来听闻佛法啊。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要与己作病人想啊。大家众所我们知道嘛，我们常说病有生病有心病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呢，当然我们要假借于汤药呀、药食呀来医疗干扰，让它四大这个恢复正常的相这个相平衡。那么心病要有什么呢？就要用法药来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呀，每一个凡夫具足的贪嗔痴啊，有这个是非分别烦恼，那么我们就必然呢是一个病人。整个望三界无一人不病啊，整个六道内无一人不在这个受病的折磨。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法它是一个疗药，来治我们这个轮回生死之病。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在听法第一个，把自己呢一定要放低，当做我是一个病人啊。有是病人的话，你才想着我要治病呀，才想着我病要好呀。啊，如果你认为自己没病，就有的病人就认为自己没病，不吃药，不那个，这个，不问诊，那你就永远就只能当个病人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与己做病人想，把法呢当做药啊，因为我们的世界都是。不善的，所以我们就很难招感来一个善知识共业嘛。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啊，对于这个有教德、有悲德，就是在教法有通达，不要说三藏十二部了啊，能够通达一部经典给你讲授，这就是上好的一部良药呀。哪怕记住一句一句一节，啊，给你说了，哎，你心开一节，那么这就是说明给你在。治病呀，啊，所以说我们要对善知识要升起一种说与良药的这种啊良医的这种这个想法啊，特别是我想呢，大家知道啊，这法师呢就跟黑板擦一样，他呢不断的在擦，不断的在擦，他把大家都擦干净了，可是他自己灰尘嘛，这就是法师的功德呀。啊，那说法人，你就我们老盯着他的灰尘，可是他的功德是要把我们给擦干净呀，黑板擦干净呀，啊，我记得印祖那会儿讲到了说， 说自己这个惭愧啊，好比这个像一个残疾人一样啊，就是自己不会走。那么他端坐在十字路口，他知道怎么走，所以就每一个过来的人，虽然他自己不会走，他可以教别人怎么走，往哪走是最正确的，往哪走是最近的啊。那这就是对于走过来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功德啊，特别能够当下就能够步履稳的踏上这个光明大道。那对于将来这个坐在十字路口的人有多重要呀、啊？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做良医想，现在人呢太难修到这个层面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于听法闻法呀，最后弄得一团是非啊，说皈依三宝去学佛，天天皈依是非。啊，那么，哎呀，真的是，这就是，我只能说，也是，哎，法门的败相吧。末法时期就这个样子了。我有时候我们想想，只能看一下大家的出发心了啊，到底能够持之以恒多久，也不晓得，也不抱希望，啊，所以说呢，如果是大善根有福德的人呢，他会说我是来治病的，那么对说法人是个良医，啊，这样他的功德只在他身心世界里面体现。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呀，你刚才讲到了嘛，有没有欲乐心，有没有忍耐心，所有的一切呢，就是说你对法的因重啊，这对这个教法呢要做良药想呀，你觉得它确确实实能治你的病，那么你才会对这个药方子啊做这个开药的人啊，才能够整体的这一系列你才能够相应啊，所以说这些教法呀，每一个法门啊，每一个这个操作的方法都是来对治我们的生病的啊，你看为什么做五庭心观里边，或者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法无我，观心无常嘛啊，等等这些和五庭心里面的慈悲观啊，对治我们的嗔恨心啊，那么这个戒差别呢，对治我们的愚痴心啊，乃至不净观呢，对治我们的贪好心，所有的这些教法呢，都是对治我们贪嗔痴的良药啊，那么你就要对这个教法呢升起药想呀。大家想想，为什么世间人有一句话叫做“得病乱投医”呢？那就说明说你特别想让这个病好，最后急的就跟热锅上的蚂蚁、没头的苍蝇一样了。如果真正能够带着这种心态来渴求的来闻熏佛法，那真的是哎呀，真正才能把这种皈依心能够发挥的张力最大。啊，所以第三个呢，就是与教法要做良药，这就是对法的恭敬啊。如果你对教法，这个不要说轻慢心了啊，就是完全只说听起来这么一听，而从来不把它吃进去，那么这就很麻烦，这个病好不了。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与医教奉行做疗病想。如果皈依已久或者受了五戒呢，同修们都知道，每次法事、每次法会的时候呢，最后都要问说，能否依教奉行啊？当然呢，我们对于依教奉行的理解，大家一定要树立一个非常就是说客观的知见，就是这不是说师父们啊就无端的强加，就要你什么都你就不能反驳，对，不能对着干，怎么怎么样，就是像一种强制性的啊，好像没有人权利一样。这个依教奉行，大家首先要问这教是从哪来的，是佛陀的教导啊，所有的三宝师父们他都是照着佛说的呀啊，那么他是代佛宣法，你依教奉行就是依佛的教法而去奉守这个奉持受行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够真实的依教奉行，那么你的这个就是正在治疗你的贪嗔痴病，你的病就能够好得很快，快速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说对于依教奉行呀，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口角划过，但是真正依教奉行，从心地上能够升起啊，对三宝的信心，对这个是这个法师的这种依教奉行啊，太少了。很多时候呢，都是阳奉阴违，或者怀揣自己的小九九，不知道要欺瞒天地，还是一切自以为我聪明，别人都傻。 你不知道欺来欺去完全是欺自己吗？真正的一教奉行就是一个老师修行的佛弟子啊，佛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佛让我说因果轮回很苦，那我就要知道这是苦的。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世界花花绿绿我还不想，我觉得挺好的，那你佛弟子就是跟佛对着干啊。其次呢，佛说既然是苦的，我们就要出离这个轮回，要了生死啊，那我们就是要一教奉行，就是了这个病，生死是病嘛，轮回是病嘛，啊，我们就要想法设法的出这个圈子，就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做啊。佛说在这个世界修行很难啊，不如呢从事西方有世界名曰极乐，往生极乐世界，在那儿修行快速成就圆证三不退。那佛释迦牟尼佛让我这样做，那我就依教奉行嘛，这叫就疗病想。总归啊，这四种想我们就说这是一种观想，很重要。这样的话能够不断的这样激荡，就会激活我们啊比较麻木没有信心不开化的这种刚强啊，这种铁的这样的一种业障啊，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前的在调制呀，要当真的去观想呀，啊，要放下身段，那么这样才能算一个啊受用这个甘露法水的一个佛弟子嘛，啊，就好比我们常说的念佛一样，要常将生死挂心头呀，啊，那么这种常将生死挂心头，就是濒临要死亡一样，马上要死了，那我们就跟常态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听法的也是如此啊，要时刻的这样起观，把它调制到一种非常态下，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法的真实受益，不要在常态的这种泛泛游泳中过日子。这呢今天晚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说既然要文思讲堂讲成佛之道法了，那么希望诸位呢首先把这个文法上的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什么是功德，怎样是过患呢，要铭记在心，不断的相应啊。为什么不断的，希望呢这一堂课呢大家记在心里，把这些东西以后还能要常复习常对照啊，因为呢一不留神我们就忘就犯啊，所以说如果一放一忘呢，我们听法的功德就会大打折扣啊。希望大家呢把今晚的这个，这就是文法之要啊。不用觉得认为说条条框框啊，这么多的这个啊，就光这听我就听得都烦了，不要说以后再听法了，这个呢都是为我们好啊。大家来闻法嘛，一定要是非标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佛门要受戒呢，戒就是为我好，可是呢不理解的戒，他就认为说强制性的让你什么都不能干，这就是两种心态啊。所以说你当真能够发心来闻法，要去学修，那么对于今天晚上这个呢就可以说正中下怀，正合我意啊。如果你听得越听越不丁对啊，越听越烦，说法师还没开讲就给我们设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那确实你就缘太浅，没有这个福德啊，那希望你就去修正啊。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是我们这个改成成佛之道这个共啊文法群的第一堂课，跟大家呢就分享了这么多啊。希望呢我们回去呢也在私底下好好琢磨一下啊，这就是法啊。只有这个法能让我们解脱，能让我们成佛啊。所以在这个法的大背景支撑下，我们才说可以称之为说我在学佛，我在修法啊。也只能跟这样的一种法相应，那么我们才可以说我在文思讲堂，我来听闻佛法啊。希望大家深思之啊，想这个意念之啊，然后呢能够遵守之，持之以恒的遵守啊。在此今晚呢就是以这个文法之药呢供养大家，希望呢大家能够升起真实的受用吧啊。今天晚上的法呢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啊。那么来听闻那么下一周呢我们开始讲印诵导师的成佛之道 如果有条件的呢，希望先去复习一下啊，因为它都是这个五个字的这种寄诵啊，所以其实读起来呢也很上口啊。下星期开始我们讲解这个，今天呢就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